如果不感谢你，我们就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等候你的话。如果感谢你，可以早上的这个休息，如对着你自己所写的话来向我们的心，有更加多的开始，让我更多认识你、明白你。有若不是你来启示，有没有人能够明白？总而言之，今天早间你在这里，证明自己一直有解开你自己的话，而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认识，从你的话语中来遇见你的自己。安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我们过去在几周中，两位弟兄跟我一起分享在圣经的以斯拉记、以斯母记，啊，这一卷书是天记，这三卷书呢，在讲到被掳后的，啊，有关以色列人被掳以后的历史。那在前两卷，我们看见它记载神的儿女他们在犹大地的历史。那后面这卷书呢，就是神的儿女在外邦的历史。我们在圣经中很难看见到底是被掳的70年。我们在之前从历史书中，从历代志上下，从列王记上下，我们可以看见被掳之前的情形。但是呢，然后我们从以斯拉记、以西米记，我们看见被掳归回以后，他们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然后在那里重建我们的见证。但是到底这70年在外邦中，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在圣经中，我们很不容易看到。那就在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有关那段在他们在异乡异境被掳之地，那么过他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来看出一点关联啊。那我们知道第一次归回是这个巴伯在万般的艰难当中，然后他这个巴伯就号召以色列人回去哈。但是我们看那次他们的差不多才5万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花了20年的时间，然后他们把圣殿重建起来。这是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哈，这个是第一次的见证。那我看再过了差不多有80年了以后呢，等在兴起见证了，我们见证的第二代就是要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其中我们就看见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这是其中以斯拉回去做什么呢？我们看见以斯拉记里面看见以斯拉回去，他恢复神的话，他把神的话来调成神的宝剑。第二呢，以斯拉回去，他来修饰美化这个圣殿，然后开始设立修缮的，可以侍奉，可以奉献，可以开始洁净整个圣殿。所以我们看见以斯拉所做的是更进一步。然后呢，我们看见尼希米开始修建城墙。我们看见这是第二代的一个见证要出来啊。但是就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启示天地》，就是发生在第二代见证要出来的这个中间。就是所罗巴伯80年以后，等在兴起的第二代中间，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记。我们上周好弟兄交通到这原来是一卷书哈，没错。但在这中间，发生了就是以斯帖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以斯帖记所记载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以斯帖记其实这是以斯拉他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前，大概16年左右。这个哈曼呢，他就发动一次的要毁灭性的行动，要毁灭什么？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毁灭。所以这是哈曼的一个计谋，但是这个计谋却是很巧妙的神在这里掌权。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以斯帖如果拍成电影，它是非常生动啊，而且剧情非常的扣人心弦。我们如果再来看这幕戏的话，其实圣灵是最好的编剧，他把这个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一开始这个场景非常的震撼。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水鲁，其实亚哈水鲁它不是有亚哈水鲁，像什么像法老像这个名称。那真正它的这个波斯王，它是波斯王哈，它真正的名称我们比较熟的就是薛西王。所以亚哈水鲁就是薛西王啊。他做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祖前 486年他登基，他是大力乌的儿子，大力乌是他的父亲。其实大力乌所建的那个高卢帝国是全盛时期，非常的整个国帝国非常的强盛。当时有四大帝国哈，我们看见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跟希腊，其中版图最大的就是属波斯哈。所以你看这里一开始第一章这个场景一出来，马上介绍这个国的大啊亚拉西亚，像说亚哈修王作王呢，他是什么？他的版图从印度一直到古时，他统管127国，所以可见他版图之大。那我们如果从他的版图来看，如果让哈曼这个计谋成功的话，我们看连整个巴国，他定居再去的这个整个后代可能就要灭。那我们看见格巴国本来他应该接续大陆这个支派他做王啊，但是他就是被掳以后就被设立为犹大王了等等。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整个犹太族被灭了，我想我们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个家谱大卫的后裔这个就全就做不到了。所以我看见仇敌所做的是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他版图之上所涵盖的是127国，非常的广。那亚哈斯王他在哪里登基？在苏丹，这个是苏丹这个地方是非常稳定啊。苏丹它的意思就是百合花喜悦，所以它的这个城市非常美。所以当时大帝王把这个设为他的东宫，啊，他这里是非常稳定，在这里他的东宫。那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园子啊，这个御园一座一座的。那所以这个场景一出来，眼睛眼花缭乱，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这个宴席到底吃了什么，但是那个外面的装饰非常的壮观，而且富丽堂皇。所以我再来看的时候，在他登基，这个薛西王登基第三年的时候，他开始摆设宴席。所以这个整个以斯帖记，它可以从三个来进入。第一个就是亚哈随鲁王的宴席，然后再来看看，还可以看到以斯帖的宴席。再来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再来看见普尔节这样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从三个印记可以把以斯帖记分成三个大段，就是三幕戏慢慢的上场。所以在第一个这个看是第一幕戏上场的，就是在场景是在苏珊城的东宫，就是这个东宫在这里亚哈随王在这里印记。所以这个印记是你可以看见它的这里印记一年啊，就是180天，他把他所有的丰富，他请了所有的贵胄，这些官长，所有这些啊当官的，他把他请到宫中来，就看见那个宴席，他们在那里吃，把他所有的丰富给他们看，180天，然后就满了以后是哪里？还没完啊，王呢就在请苏丹城中的大小人物哈。这些民都来，然后连续摆设7天。那我们看到它的这里面的摆设，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那它这个帐子完以外，它还有床榻，很奇怪什么？他们摆的是床榻，他们就是躺在那里躺着吃啊。所以我发现那幕情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躺在影片当中可以看见，就在中东地带。他们的宴客啊，还记得那个约翰啊，他们最后晚餐那个宴席躺在别人的怀中啊。那这里更重要的是那个床呢是金子的床榻，所以可以看见这个亚哈斯王当时他国的丰盛。那金这里说金器皿制酒，然后器皿各有不同啊，那个御酒很多，可以看见什么后面。所以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薛西王其实他是一个好大喜功啊，炫耀他的所有这样的一个王他的性情。所以这里虽然他说第八节说喝酒有力啊，不准勉强人，这是非常的好，不能勉强人，就是各喝各的酒，然后但是王跟副宫里的一切臣宰要让人怎么样各随其意。但是这个我们要看的话，他不包括王后那个王后寡妇不包括在里面，不能各随主意。就为什么呢？我们就继续来看这部戏，就又拉到场景， 那个我们看见很多的事情哈、啊，都是从酒精开始发作。啊，这亚哈斯王，他酒一喝完以后，他觉得因为瓦斯里就是美丽的意思，他就想可以想象他有多美丽，在整个在啊这个宫中这里描述说他是非常的美丽，所以在理解说，因为他容貌正美，所以这个亚哈斯王他所有活这些物质的东西。都展现了，那他这么美丽的王后，怎么可以不让大家来看一看？所以他就把我们的权威拿出来，他叫他的太监去吩咐下一道命令，去把那个王后呢瓦什提请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王后向他也并不尊重哈，热水洗，但是当王后说不的时候，就被废掉，打入冷宫。这、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亚哈对王的这样子的心态，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是一个伏笔，所以你可以看见后来故事的发生，其实在一个很艰难。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王的他的性情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啊，最后那个女主角上场的时候，他是冒了多大的生命危险来要拯救他的情况。那我们看见这里王后，你看这么爱的王后，这么美丽的王后被他配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亚哈随鲁王他的整个心思，他一看见王你不肯遵他太监所传的命令，他怎么怒从心中起，像火烧一样，他就把这些啊这些他的这些像这里来说是那些波斯啊波斯和马代的那个大臣，其实我们若认真讲起来，那些就不过就是像那个术士啊，像那些啊那个。你建议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们在那里就提出来，这里说啊，砸食物的明哲人暗王的号，就是来提建议。但是让我们看见，其实他们是投王所好，所以这个尼姆甘首先提出来的建议啊，这个好像给王一个台阶下，那这样子你的太太、你的王后这个不顺从，就给做给所有的百姓的妻子做了太坏的榜样，这样子。以后百姓在家从上到下，他的妻子在家里都不顺服，这个不行，所以他给他建议，他把王后废掉，而且这个废掉是怎么样？他写在啊那个波斯和马代的人心中，永不更改。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可以看见一点点，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律例一写出来是不能更改，所以这个王后有没有犯错之地，打入冷宫，我们看见他就被废了。但是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酒精发作然后造成的后果，当清醒的时候，我们从第二章看见这个王有个后果，瓦什提这么美丽，然后他开始想念，开始怎么样回想他怎么这样子把他毁了，把他废了，但是往不往都救了回来，不能，虽然他是王，但是他所下的命令是不容更改，就跟后面等一下的具体发展也是有关系，他的命运是不能更改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时候又有人来建议了，开始这个国王一国之君不能没有王后嘛，所以他们就开始有建议啊，要选王后，选妃子，所以他们开始就是寻找那个美丽，然后这些美貌的妇女要来给王选拔王后。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就有一个女子出现。这个女子叫番石榴，没有名字叫番石榴啊，她叫哈大沙，哈大沙的名字就叫番石榴。她就长在一个番石榴，其实是很卑贱的，她就长在低洼的地方。你看番石榴常年哈、就是青绿，她也不就是青绿，但是有一股清香。你会发现番石榴是很特别，它结出的果子。不显眼，但是很有意思。前一阵子我们亮了，给了有一堆的那个番石榴。那番石榴不知道该干嘛，所以我就做一做，把它酿成酒啊，那个酒真的够香的。所以我们看见番石榴，它那个清香，它那个就是虽然它很不显眼，但是它所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女主角呢，番石榴就出来。那这个番石榴它是怎么啊？是从哪里来呢？他是犹大人啊。 墨迪仔的堂妹，其实，那这个墨迪仔他在当时呢，尼布甲尼撒王他在把犹大王耶哥尼亚还有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墨迪仔也在其内，我们就推算应该是他的父母也在其中啊，不然他现在应该是80岁了。对，当时应该当时他也在其中。那墨迪仔呢？是那个在其中的那一个是墨迪仔的父母，这也是很简略在那里记住哈。所以我们发现，那个班石榴呢，哈大沙的父母可能已经过世，很早过世，所以呢，墨迪仔就收养他这个堂妹，就收养了他，把他后来他们被掳出去。所以我有一个名字，在当地哈过世的名字，你像战地里，他们到了被掳之地都有改成一个新的名字，这里没有，就叫做伊斯天。伊斯天是什么？就是番石榴改成星星哈，那个星星高挂在天上，但这个星也是很特别的。这个星你如果把它看白天你看不见，我们没有白天看得到星，因为光太大我们看不见，但是在黑夜的时候，这个星是最明亮的。所以我看见以色列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在犹太主即将被灭绝的这个时代，它就像那个星。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就是想到那个星。所以这里呢，墨迪改就收留他。那圣经说他是一个容貌俊美的男孩，这个番石榴那个心呢是非常的美丽哦。所以当在选召这些美丽的女子要进宫去的时候，当然她就在其中。那圣经上在这记载说，一时间她被送进皇宫，那个管这些女子的，就是入宫这些女子的特别恩待她，把所有的好处都给她，把所有需用的那些香品啊，所有的都送给那个一时间，而且还有7个宫女来服侍她，所以他得到很大很好的待遇，而且给他上好的那个房屋。所以但是这里有一点，这些呢并没有把他的籍贯啊，他是犹太人这件事告诉别人。为什么？莫迪改交代他不能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被掳之地他们没有自由啊，那连自己表明身份的自由都没有。所以我们看见是这样在一个这样的地位上面。那我们看见从以斯帖记第二章这里多多少少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他宫中的情况跟中国其实的中国宫中的情况很像。这些女子送进去的时候，他们要洁净身体多久时间？12个月，一年啊，香料啊这样的香料，然后开始洁净身体，然后这样一年呢可以送进去。那一年之后呢，一个一个从这些这个月女子这些皇宫的这个女院，再到皇宫里面，那这一条路，从这一条路到这一条一个非常关键，今天你们被王选上，或者是从此打入冷宫，就是这样悲悲惨惨过一辈子，就在这一条路上。所以这里特别说还没进去之前，他要什么都可以给他，竭尽所能的打扮。为了讨这个亚哈斯王的喜悦，就看见这个他们可以要求所有，不管他要什么都给他。但是这个以斯帖是一个很特别哈，他说除了咱们这个太监呢西该所派令给他的，他怎么样别无所求啊。这个以斯帖他用他人所给他的美貌，他没有任何的加工，我们发现就是给他按着他给他的，然后以斯帖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要求，那一个很特别，这里一再的提到一些，凡看见他的都喜悦他，这是很特别的哈。所以当亚哈斯的王在位第七年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哈，一直从他开始废了后，然后在最后他第3年，然后一直到第7年，这时候他开始立后，他爱这些呢胜过爱其他的众民。你看好像麻雀变凤凰一样已经很详细了。如果再来看，其实是一个在以斯帖在宫中10年的时间，其实我们不知道他的遭遇，但是从这里往那个进行那种，我想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里说王爱他胜过一切的民族，把 然后就立他为后，就是他废了王之子以后，就立子之子为后，就是很好像一下子班石榴就被召集起来了。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些在这里，这有神的能力，神的核心在中间，连废老王也被废中，哈、啊，这个在那里好像一步一步剧情的安排是这样哈、啊，让他接着看到这个以斯帖呢，被立为后，第二次又有第二次，所以我看见你看第二次又召见父母，所以你看多少这个王真的是啊淫逸奢华啊，你看现在一次一次的召见，这第二次召见，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惹来杀机，或者是有瓦斯底的这些党羽啊，就是后面很支持瓦斯底的这些人，他就起来，他们要定义要杀那个要暗杀亚哈水鲁王。那这里很特别，我看见当这个几十天的进到王宫里面哈、啊，那个莫迪仔里面闲着，他总是在王宫外面想来想去，看见他要想想看到底几十天平不平安，到底几十天在宫中过得好不好？看起来好像莫迪仔没事干一样，怎么都在那里巡视哈，走来走去，我看真的是有一个守望他的哈，就是在那里就是问，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莫迪改有一个机会，他坐在朝里，其实他好像当官，是按照当时的建啊，当时在那个苏丹城宫城那个城门那里，他说两旁其实是有像办公室一样，很多那些当官的会在那里办公。你想，应该就是莫迪改可能是一个当官的。其实我们说他们有台以色列人被掳到被掳之地，他们在当地生根立基，他们也是。好，给他们有会堂可以敬拜，哈，可以有宗教的自由。那在那里，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在那里开始，哈，可能经营做生意，啊，种田。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就生根立下，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归回的人都会这么少的原因。那所以如果以色列人都在那里当官，没有什么稀奇。所以莫迪改生在那里，所以他在城中常常可以跑来跑去。那有一个很可贵的，有二十节讲到说，以斯帖呢，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他没有将习惯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这个，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女主角啊，其实她的性情是很特别，她没有因为说她现在成为王后了，她就不听这个莫迪改，好像就比她高一等，没有，她还是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真的是很特别的哈，这个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可以看见后来他为什么顺，因为那个职啊，那个性情就是在他的里面。所以当莫迪改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听见了有两个太监要暗杀亚哈水鲁王这件事情，他就告诉以斯帖。那以斯帖呢，他用什么？用莫迪改的那个名呢，他就来报告我。这个马上就被记在历史上，因为为什么？结果一去查的时候，真的他们要啊，要这个要谋略，要杀给他追我，所以他们就被砍了头。所以我看见在这里被挂在木头上，当时的刑法就挂在木头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马上被记在历史上，所以我觉得很稀奇哈。就是王，那第三章，这个第三章一开始，这个第三个主角就要上场，哈曼，刚刚就讲的。那个密谋要灭绝长在犹太人的这个啊恶人要出场了，但是很在这个他出场之前，我说王呢要采取这个哈曼，但是神其实已经把以斯帖放在王宫当中了。所以这个布局，如果先采取哈曼，那这个啊这个实际上我们看见就有很多人来出发的，但是我们看见神已经把以斯帖就放在王宫里面，其实这是神的眷顾。就看见再来看见啊，那当那个要暗杀啊这个王的这件事情被揭发以后呢，亚哈水鲁王就采取这里讲说亚甲的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他是亚玛利人的后代。看见这个哈曼，亚玛利人呢，他是在当时。终身啊，对以色列人，他们围堵，然后你看他们当 当他们在征战的时候，老弱妇孺在后面，亚玛力人就是从后面追杀这些性的妇女孩子，所以很恨恶亚玛力人。亚玛力人也讲到肉体，就是对。那扫罗为什么丢掉他的王位？当神说去征战的时候，要把所有的亚玛力人杀尽，然后一个也不留，结果他就留了他家那个王，他就把他留着，然后好的那些牛羊他也留着，所以不讨神的喜悦，因此失去他的王位。那么在这里，他就是哈曼，就是他家亚甲的后代。他等下这个亚述的王就让他高升啊，这个超过一些臣仆，也就是表现嘛。但是只有独独他每次一出来出了这个城门，所有的人就向他跪拜。这个很尊荣哈，只有一个人不拜，就是莫迪改。那莫迪改在这时候表明，就是啊，这个犹太人，他是以色列啊，不拜的，不是因为他不跪拜人，是因为不能，这个他是亚玛力人啊，不跪拜他，所以这个哈曼呢，白恨在心，他不仅要杀莫迪改，而且他这里说啊。我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但我就要灭绝啊亚哈斯王，他通过所有的犹太人，就是莫迪改的。你看这个是很狠毒啊，不仅是啊莫迪改一个人，他要把他所有的族都灭了。其实如果当时灭了这个族，连后来的耶稣啊这个降生这个事情就不是了。所以神的手在这里掌管这一切，那他就开始抽签制签了。至谦，对我们说后面的普尔也就是至谦的意思，那个抽签，对普尔他的意思是至谦，所以他就开始抽签，抽了一个良辰吉日，对他来讲都是一个良辰吉日，就是在十二月啊，那亚来月十二月十三号这一天，他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打进啊，对犹太民族来讲是一个悲惨的日子，是一个整个在一个哀哭悲伤的啊这个日子里面，那。我看见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他一天啊这个日子就去跟啊王说，你们以为美，那你就下毒了啊，灭绝他们。那他怎么样？我觉得这时候就已经这个贿赂哈，他说他建一万他领者，问他领者是多少？在当时波斯帝国，如果各地这样都集那个税捐来，差不多从各个地方收来的一年的这样税捐的收入大概14000多领者，14600多领者，他领者。所以你会看见他捐了多少，他可以捐整个税收的12%，所以可见他花了多少钱要买通要来杀啊那个灭犹太人，所以这是他那个狠毒的地方啊，这是哈曼。那王呢？嘿，王也说啊，你这个啊这个王说，他就把他借给他，他说呢，银子钱给你，那名也交给你，那你可以随意带他们。这个。这个颁布下来这个命令呢非常的急速，你看他变得那个开始快马加鞭，开始传遍整个127省全部传遍了，在那一天要灭。所以当他们抽签的那时候呢啊抽签一直到要开始灭还有8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神给犹太人才有机会，所以在这段时间才开始在做一些事情。那这些当这样的一宣告以后，开始传达这样的命令以后，那我们看见两幅不同的情况啊。这边整个木山城的人，这个犹太人，痛哭啊，他们不知道开始慌乱，然后这些快马加鞭开始传127省，因为发挥一些想象力啊，开始传送这些指令。然后这些知道的人就开始哀哭，然后呢，为目的回到这个宫中呢，这里说那个这个王呢跟哈曼他们坐下来怎么样饮酒，这个交易成功，所以他们在那里饮酒作乐。但是苏丹他们一切都慌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下了这样一道的命令，但是莫迪改知道，那第三莫迪改说，他知道这些事情，他撕裂一体。披麻蒙灰，这是好像死了人一样，所以他整个人在床上站着，当时他就在床头站着走去，我们就去在整个犹太民族，只要一接到这样子的，就开始在悲伤、禁止哭嚎。他就当时 民众那种迫切，所以那天我们讲到禁食，我们禁止，那你迫切在人面部不相信这些犹太人的吃一下，都要灭亡，命都要没有了，他们能不能不禁止？他们禁止哭泣哀嚎，他们向神祷告。所以这时候有人把这样的事情传到王后以色列的耳边，他希望能够，其实以色列在这是希望那个莫迪改能够进到宫中来，也许跟亚哈斯王来求情或者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他把送了一套衣服叫莫迪改换了，让他进他，让他进来。但是呢，莫迪改不换，因为整个什么都要灭了，他不愿意，所以呢，他就写一封信，叫人呢啊交给这些，他把所有他犯的这些罪名来告诉这些。那所以他有一个请求，他要叫这些到王的面前，对他正直的人来请求。第一天得过为难，我从刚开始一直看，就是这个亚哈随王他的性情也是暴力，反复无常。什么时候他要下一个指令，什么时候命就没了。而且这里有一个地方，他讲到，如果王没有一个命令啊，那你就指令随便去见王，那你就要那。以色列有一个难处，为什么呢？他说呢，他蒙召呢进去见王啊，没有被蒙召进去见王的，一个月都没有见到王的面。他被立后五年来已经一个月啊没有进去，所以我们看见，好像失宠了一样啊。这个王后其实啊好像失宠一样，但是莫迪改给他的这句话，就常常告诉我们，莫迪改跟他说。你不要想啊，你在王宫你可以强迫一切犹太人，如果所有的犹太人都死了，你也逃不过。他说这时候你如果闭口不言，犹太人必要从别处得到听说。因为莫迪改相信神另外有一个预备，今天你如果不利用这样的机会，神一定还有其他的方法叫这些犹太人能够蒙拯救，那你和你的父家也要灭亡。所以这里是一个很严厉的来告诉你这些。然后呢他说这句话要经常说，耶稣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献祭的机会吗？这个整个整卷以色列记很重要的，今天你得到说做皇后，不是就为了今天的机会吗？所以神把这个机会就落在以色列的身上。所以以色列他莫迪刚他听到看完以后，他就叫人回报给莫迪改，他说你招这个以色列表说好，那我就去见。没有，以色列就不在啊我面前。你看，他说你去遭遇库番城所有的犹太人怎么样？为我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然后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还要开始一个行动。所以他不是自己就起来要做什么，当然是需要这么多人一起起来啊。他所有犹太城中的人。那些犹太人在出山城中，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起来，而且这不是说，你老随便了，你愿意禁止就禁止，不是要三昼三夜啊，不是只有一天，三昼三夜，而且是不吃不喝，这是一个起来要对抗这次这么大的征战哈，这个存关乎犹太民族的存亡啊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他说我和我的宫女要这样禁止。这是以色列，然后呢，他就违令，这讲了违令，然后进去见王。他一个那个心智，我们很感动啊。我若死就死吧。所以当这样的心智一有的话，我们才不重视了。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莫迪改就到以色列要求的，所以全啊苏丹省的犹太人为这件事情三受三夜。你看当时，你想象当时的一片情况，犹太人在可能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在一个忧戚忧伤，然后这样一个里面，然后来求告你。那所以呢，以色列就进了第四殿了。他说这第三天以后，以色列穿上朝服，他就进去见王。那这个其实很冒险。当他现在那个宫殿门口的时候，王看见他。以色列啊，他说这里，我看见说，神就说以色列啊，你要他在看见了以色列，如果王没有伸出那个金杖，他要摸着那个金杖，他怎么进？要不然就要被处死。所以呢，神就不是神，亚哈随王为他跟他 奔出他的心脏，他就摸着那个心脏，眼睛到王的面前来。王呢，就问你要什么呢？那个王，其实你可以看见这个花大人，你要我活的一半我都给你，很坦荡的，连我活的一半我都给你，那当然就是好像我觉得像口头禅自己出来。那我看见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呢，于是便就有一件事，那请王带着哈曼来赴我的宴席。所以我看见是进入第二个五十天的宴席，第二大段开始哈。这哇，如果就带着哈曼来参加我的宴席，好，那我所要所有的全部告诉你。那王认真的带着哈曼来赴我的宴席，那就问他要什么呢？他说我想请王再来赴我，带着哈曼再来赴我第二次的宴席。所以我们看见啊，那个王呢，在这时候啊，也他这个王真的是他也愿意哈、啊，就是听从他的要求。那在这中间，有一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哈曼呢，洋洋自得，这个皇后没有请别人，只有请我啊，就是请我和王去赴他的宴席，所以很高大，非常的自大。他回去呢，但是他有一件事让他非常的不快乐。他一想到这个莫迪仔，就叫他心不痛快。所有的人他都这么把他招抬，因为这是莫迪仔，所以他想尽办法，他回去啊，告诉他的妻子，告诉他的这个好友，就他给他一个建议：你呢，你就做一个五丈高的木匠啊，然后酒网把他把莫迪仔挂在上面。就是这个人，他就做真的做了一个木匠，但是要把莫迪仔挂在木头上。所以呢，他准备进去见王，那很特别。在这个事情是很大。那个晚上呢，他就睡不着，怎么样都睡不着。那睡不着呢，他就叫人把那个栗子就拿出来给他读。他真的很奇妙，真的睡不着还读栗子书哈，他就拿出来念，就一念。哎，听到莫迪仔当时人家刺杀他的时候，还有人来报，就是这个莫迪仔。他说那个莫迪仔有没有给他什么尊荣爵位？这个臣服说没有，我们认为他。所以他就开始到底要怎么样来犒赏他？这时候呢，这个哈曼进来，他就问他说，他就问哈曼，他说王呢，他所尊荣喜悦的人要怎么来待他？听这个哈曼一讲，那不就是我吗？好，那他就给开始给这个王一个建议。对于这样的人呢，好，喜是一个喜悦所尊荣的人，你要把那个王常穿的那个袍服啊，给他穿上，然后那个带着那个亮点的那个骏马，给他骑，然后就在那个百姓当中出征神，给他绕一圈，这不得了哈、啊，这个多么尊贵，这是那个代表了好像王哈、啊、出来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他就给他这样建议，所以呢，王觉得很好。好，他说，那所以他就跟那个大臣，就是你啊，就是哈曼，你就把这个桃符呢，把这个玉马叫莫迪改穿上，叫莫迪改骑上去，然后你陪着他绕城一周。啊，这个哈曼真是呕死，他以为本来以为是他，结果没想到是莫迪改坐在上面啊，这个神招牌的莫迪改。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事情，然后绕完以后，这次回去。莫迪仔还是回到他原来他在城门口在朝门的那里，他还是回到他原来的地方，穿上他原来的衣服。但是这个哈曼呢，却是这里说悠悠闷闷哈，那蒙着头，他就急忙回家去，他把这件事情再告诉他的妻子，告诉他的朋友，他们知道这局势已经改变了，这个大势已去，这个哈曼失宠。所以他们了解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时候呢，开始那个一时间，这王就带着哈曼第二次要来赴宴席，来参加一时间的宴席。这时候一时间跟王做了一件事情，他要求的这件事情，他说王若有你哈，他说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然后把我所求的就像把我的本族赐给我，他把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我的命，我的本族，因为为什么哈曼下了一道命令，要把所有的犹太族全部灭了，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本族也在其中，所以求我的王呢，把我的性命还有我的本族赐给我。那因为我的本族被卖了，然后被剪除杀戮，他要灭绝我们，所以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兵还好，我就闭口不说。但是今天不是，要全部灭了啊！那他就讲说这些。 万万不能补足女王的种族。所以这王一听啊，就增加了定义做这事的是谁啊，然后所以这些就说仇敌的这个仇敌这个恶人这个敌人是谁，就是哈曼。哇，王就一生气就站起来，他就走到花园去啊。那花园去那我们刚刚一开始的那个场景啊，那个斜躺的那个床，王后那个以色列是躺在那个床上，所以这时候哈曼一急呢就趴过去求情啊，结果那个王一进来一看见哈曼怎么这样子对他的王后啊，他这里他讲说你竟敢在宫内在我的面前凌辱王后吗？他这样一说完以后，人马上进来把哈曼的头一蒙就带进去，就代表什么？必死无疑，就是死刑犯才蒙头嘛，就被带进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呢，那马上有一个这个太监呢，这太监是就是很有意思，这个哈波拿这个太监呢，就是告诉那个王说，那个救主有功的啊，哈，那个就是莫迪改的那个人就出现了。他就说，这哈曼他自己有做了一个那个五脏的那个木架，就是要把莫迪改定的啊。那这时候呢，王就说把哈曼挂在那个木架上。所以这个人看见整个局势改变，要谋害神选民的计谋不得逞。在这里神就是来参与了这件事情，那莫迪改就被拿走，然后像啊，就在那里。但他们在这里不仅仅这样，直接再一次的进到王的面前，王再次向他伸出金冠。我看这里很多两次嘛，等一下就再次，然后他要求王能够赦免这些免去他主犹太民族的这些灭族的这个旨意。但是呢，我们刚刚说所有下的指令呢都不能更改，所有神那个王所下的意旨都不能更改，所以王就重新给他一个指令，然后哈曼的财产都可以归给以色列嘛，那个戒指就叫做莫迪改，他说你们可以随意再定一个指令那个用王的名义下一个指令。所以呢，他把之前那个在改那一天自己不变，但是那一天是起来杀戮杀灭所有以犹太人为仇为敌的这些人。所以我们看见最后他们就奉着米开始传遍127的人，犹太人他们就准备起来要杀戮这些为仇为敌。那首先在苏三城呢，哈曼他被杀了以后，他的十个儿子也被挂起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仇敌啊，日子跟着我们都要灭，就是不能留啊，一点都不能留。那以色列再要求啊，他们在那天杀戮把那些仇敌灭完后，以色列再要求下一天，每天的苏三城有多少这些哈曼的党羽这些他们为首的再说，本来是十四日那一天十三日杀仇敌，他们再多一次。十三日杀仇敌，隔天他们就庆祝普尔。本来这个普尔节是很苦的，他们都要灭亡的。可是在这一天他们成为他们一个神圣的日子，犹太人脱离所有仇敌，他们得到平安，他们转忧为喜，他们化悲为乐，这个事情变成他们来讲是个吉日。当初对他们来讲是个吉日，每天要杀犹太人，但是今天这一天成为他们的吉日。所以在这两天本来是只有一天，但是以色列再去求王再加一天，在苏丹城内可能各地已经都灭，把这些仇敌都灭了，所以他们在十三日的时候，十二月十三日，他们灭完十四号，他们庆祝这个普尔节。但是苏三场两天，他没有十三、十四来灭，十五号他们庆祝普尔节。所以现在在犹太人他们所庆祝的普尔节有两天啊，两天才庆祝这个普尔节，他们就安息快乐，然后庆祝。附赠礼物，但是有一个很特别，在当天他们还是进食，他们还是祷告，他们读着这些经，他们来思想这段神怎么样来救保他们的这段历史。所以我们看见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当他们在杀戮这些仇敌的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在第九章一次一连提了三次哈，当他们杀戮这些亚玛这个哈曼这些亚玛利人的后代的时候呢， 因为所发出去的，他们只要杀灭杀戮杀灭这些敌人，那些的掳物啊，就归他们所有。所以可以想象，阿曼哈、啊、他可以付得出那么大的代价，因为他料想如果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了，他会得到多少啊？所以他可以付得出这样的代价。但是就着以色列百姓在这里，他们杀戮这些啊这些亚玛利人以后，但是提到犹啊在第十节呢，九章十节就说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然后在十五节这里也讲到说。他们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他们没有下手夺取这些亚玛利人的财物，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我刚刚讲到，大卫因为还有存留的，把亚甲王给留住，然后把那个上好的牛也留住，牛羊都把它留着，结果失去了王位，那得到这样大的救恩，我们看见他们不愿意哈，他们不愿意。失去所有的罪，他们在这些仇敌的所有上面，不要他们不要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所以这里很特别，他们没有夺取财物，他们就是把仇敌灭了。所以从我们以斯帖记，我们看见就是三件事情啊，就是从亚哈水王的宴席，我们看见在当中啊，从第一段亚哈水王宴席，然后看见以斯帖的宴席，然后我们看见土耳其的宴席，从一个欢乐，我们整个以斯帖记中，就像我们在看四世纪那么黑暗的时候，有一卷很特别的书，就是路德记一样，好像在成为一个明光，然后在这个什么被掳的这个光景里面，都要灭族的这种光景里面，我们看见以斯帖好像在那里有那个心哈，我们看见真的只有整本圣经只有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就是路德记，一个就是以斯帖记，所以可以看见以斯帖记它在圣经中的分量。那今天我们不是好像听完一个故事哇，场景一个一个完了，那就没有什么。今天留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需要啊，这个世代啊，不比那个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好，我们也是在被掳之地，现在仇敌还在这个。在这个世代中来掌权，我们就像是被掳一样，我们常常要警醒在神的面前。所以啊，我怎么也想到这里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常常会有两次，他随我们的宴席两次，然后我们看见他下了两道命令，然后他那个船登了两次金帐，然后看见以斯帖呢，他两次呢请他们来赴宴席，犹太人他起来征战了两天。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守波尔也是四书两天，这样的行为需要两天。那莫迪改后面看他改写啊，改写这个犹太人的信也是两封。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个啊，都是222哈。我就想到当以利沙求以利亚啊，他说愿意给以利亚的人双倍重担。其实那个征战是大的，你会发现以利沙后来都死的在。他需要双倍的证明来应付当时的时代，所以借着这个双倍的证明，他在当时行了16个神迹，比以利亚多出一倍嘛。以利亚行8个神迹，以利沙行16个神迹，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时代何等需要神带来加力啊！这个我们说，就像以斯帖在当时他处的虽然是一个皇后，我们说好像眼看好像麻雀变凤凰，那个番石榴变金星哈，那就不是。他在那里是神所安排的一个机会，整本以斯帖记我们看不到一个神迹，也没有和神说没有，因为在被掳之地啊，神的名不得彰显，在被掳之地，神的名不能被彰显，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名在那里有被提起，所以这是我们要很大的一个提醒，整个以斯帖记中没有看见神这个字，但是处处看见神的手在那里。看顾他自己的权利，看顾他的百姓，所以难怪这时候他神要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愿人尊你的圣，只有在我们这些蒙他拣选的人身上，神的名才能够被彰显。在被掳之地，仇敌所在的地方，神的名没有，所以这些地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一个很要节，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哈。在第四章 的十四节后面那里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句话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常常觉得说，得救啊，好像不是为我们自己追求的，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就为了今天的机会吗？我们如果我们去传福音，他们也从别的管道，他们可以得救，但是我们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警惕。以斯帖的灵，就是啊，感动以斯帖的灵，今天也就在我们里面。但愿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吧。”这样的心境在我们里面，我们无论得死不得死，我们都要讲。所以，但愿今天神借着天气再来提醒我们。那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要面临的，其实仇敌比以往更加的凶猛，他把所有的整个选民要灭绝，要铲除净尽，今天一样。所以我们像那个同性恋不足为止，在当时就已经要灭绝哈，那在现在所以一样的，所以我们更加要警惕。所以但愿这个以斯帖记成为我们最好的提醒，仇敌一样狠毒，一样凶猛，但是我们的神他在暗中保护他的人，我们要坚心靠他，紧紧来跟随他，常常仰望他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这就是我们今天，还不是我们今天读以斯帖记，神把这一点书摆在我们面前的目的。但愿我们借着这一点书，我们一起来努力，在神的家中被神的拯救。